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笑梅，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了。人们常说心想事成，心想事成的多半呢是一种美好的祝愿。如果在生活中什么事一想就能得到，那可真是太幸运了。不瞒您说呀，我最近就经常碰到这样的事儿。就说您现在收听的大法缘这个栏目吧，我一想到写个什么样的故事，写哪个人的故事，很快就能有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碰到这个人。今天要讲的戴安的故事就是这样找到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女儿曾听过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那个讲小木偶皮诺乔的明威姐姐着实让她喜欢。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明威姐姐。从今天开始啊，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声音甜美，讲得生动又活泼，我就想了，有这样纯美声音的人一定是心地善良，修炼有素的人，讲起自己的故事也一定会津津有味儿吧。前一段时间有朋友向我推荐说，有一个叫戴安的大法弟子，就是早年在中国大陆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曾经亲自参加过李洪志老师在国内办的传法班，他那里呀一定有好听的故事。电话联系上之后，我一听声音就感到耳熟，就问他，你是不是主持过一个儿童广播节目？他说，诶，是啊，您怎么会知道呢？我说我的女儿很喜欢小木偶的故事。他笑了就说，那就谢谢我的小听众给予的鼓励喽。原来呀，那个明威姐姐就是现在这个戴安。接着戴安就用她那甜美温和的声音跟我讲起她自己的故事来。戴安出生在北京，父母是退伍军人，在她还上大学的时候，受父母的影响，认识一些有信仰的朋友，也开始练习气功。在这样的圈子里，人们谈论的话题与受到的无神论教育是不同的。比如讲到人生无常啊，生死轮回呀，业力轮报呀。那时候的戴安很年轻，身体也没有病，只是在练习气功的过程中寻找着什么。因为认识的朋友都喜欢气功，所以气功界里发生什么事儿，又有哪位气功大师来了，又有什么好的功法了，大家都会互相传。1993年的夏天，戴安听朋友说有一位李洪志大师传的法轮功很好，可是不巧的是，那个时候李老师在北京的最后一期班刚刚结束。后来戴安就从朋友那里得到《中国法轮功》这本书，他一看就觉得与其他的功法很是不同，看了也很舒服，就想什么时候这位李大师再来，我想见他一面。
这个给了我其他的那个学说更不同的那个概念，而且是更明确的，就明确显示出来人为什么要修炼，那么修炼的神奇啊，一些特异功能。以前的一些困惑，比如以前的某个作家他也会写一些气功的东西，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悬，即使你相信是真的话，可是他又没有一个解释。所以呢这个功法就很不同，而且我看了以后也很舒服，所以我才说啊，这个大师要来的话我想见他。
于是戴安就叮嘱朋友，等李大师再来的时候一定告诉他。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年年底，戴安得到了一张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入场票，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李洪志老师， 当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当时有已经听过一次讲座，或者已经在北京参加过师傅的面授班的人呢，就是他们又来听讲座，所以人非常多，很多人呢都想往前坐呀，要亲眼目睹那个大师的风采。后来师傅就来了，然后他就讲了讲什么是气功啊，那么法轮功是什么，他会给学员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老人，就是师傅之前帮他调治好病的一个人，他非常激动，那么他就跑到台上去，就说话都不连贯了，就是大概讲了师傅怎么帮他治好病的那个过程，怎么挽救了他的生命，然后他特别激动给大家讲，那么大家就跟着鼓掌。
没过多久，也就是1994年的一月，法轮大法在天津的第一期传授班开始了。在大学里做老师的戴安正好是寒假，就和母亲一起去参加了。在天津，戴安发现学法轮功的人几乎是来自社会各界。
到天津之后呢，就觉得大家反应都是很热烈的。那么我们在旅社里啊，也碰到学功的人，还听说呢，有一些在北京需要工作的人，他们需要每天上班的人呢，他们专门租了那个长途车，每天往返。下班之后呢，他们就开车赶过来到天津，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很早再赶回去，或者是晚上很晚的时候赶回去。那么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这样的，来回跑的，为了得这个法，为了来听这个讲座。那么和我邻座位的人呢，也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好像后来那个人还受到迫害。所以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会看到社会各界的人。
听完李老师十天系统的讲法，戴安明白了气功就是修炼，不但要练动作，还要修心性。
我能够感觉就是师父讲的非常的透彻，不会有人比他讲的再透彻的，而且呢又浅显易懂。而且师父他一直强调那个修心性，这个真善人，所以这个呢我自己也很明确，就是我也知道了，不是说只练动作，还有心法呀。
当时的北京，修炼法轮功的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年轻又有学历的人，他们还组织了年轻人学法小组，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戴安就亲自参加过。这样的经历真让我这个当年就居住在北京的人羡慕。
在北京我参加过那个青年学法小组，就是有一些北京的年轻人他们自发的组织起来，就是觉得呢大家都是年轻人，可以跟无拘无束的谈一谈这个修炼对于年轻人的意义啊、影响，还有你作为年轻人怎么看待心性上的摩擦呀等等。因为北京很大嘛，是年轻人真是从北京不同的地方来的，有的跑很远的路。有一次是在协和医科大学的那个实验室里，因为有人在那儿工作，我们就去那儿和他们一起学法交流，当时还背法，然后一起谈，就是感觉那么年轻的人呢，有些还不到20岁，都有专业人士，比如有医生，有年轻的美术家，还有那外企的呀，企业的那个人士啊，都很年轻，没有好像都没有30岁的。学完法讨论完了，我坐公共汽车再回家，路也挺远的，很晚了，可是觉得这样的人生很有意义，我觉得不空虚，然后会觉得这样一群人在一起讨论的是自己怎么样做一个好人，然后会谈自己有什么执着心啊，是不是懒惰啦，会觉得很纯洁。
在大法的修炼中，戴安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他的生活也因为修炼正法而变得积极又乐观。
人生会有很多苦难，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这些都有原因。那么如果是没有原因的话呢，那大家就会觉得很悲观，就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但是这个功法呢就告诉我一切事情的因缘，那么你做了坏事呢就会得到报应，那么所以你今天的不如意可能就是以前做的不好的事情，那么我就可以非常平静非常理智的面对一些坎坷，那么也由此就会想到，那么我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要做一个很善良的人， 就不要再为自己种下那个下一轮的这个恶果，就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样对我的人生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做这样的人，整个社会也会很美好的。而且我也看到我周围的同修啊，他们都是在努力的这样做的，所以我会觉得我处在这么一个积极的团体当中，圈子当中，大家彼此的影响都是很积极很乐观非常正面的，真是何乐而不为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大法缘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就在戴安和北京的一些青年学子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法轮功也开始走入了美国的大学校园。199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在美国中部的一所大学校园里，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青年学子威廉无意中在校园里发现了一张传单，传单上简单的介绍某天几点在哪个教室有人要介绍法轮功，他觉得挺好奇，就把传单收好。咱们呢顺便说一下，法轮功当时主要在中国大陆传播，有一些父母呢练了之后觉得很好，就写信或者打电话告诉他们在美国的孩子，说这个功法很好，你们也练吧。这些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人呢，学了之后确实觉得很好，就热心地介绍给周围的同学朋友。刚才威廉看到的那张传单就是早期在美国校园里举办的介绍法轮功的讲座。威廉按照传单上的时间去参加了，很自然的就学了起来。之后他还在大学附近参加了美国学员组织的练功点学法小组。1996年7月28号，李洪志老师去新加坡参加新加坡法轮大法佛学会的成立典礼。威廉正好博士毕业后回到新加坡，也有幸参加了。而在北京的戴安很快就看到了朋友带回去的有关这次法会的录像，当他看到海外也有这么多人修炼大法，很是激动。
96年的7月28号，我们师父就去新加坡参加了新加坡法轮佛学会的成立典礼，我先生也参加了。当时呢，我是在北京看到有朋友带回去的录像，那么当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新加坡的学员代表在那个佛学会成立典礼上师父讲法之后，他们也发言，简单的谈一谈自己的修炼感受。那么我们在北京的学法点的同修呢，我们在那看着也挺激动的，就是觉得啊，海外也有同样的人哈，那么他们也能够讲出在大法中受益的这个体会。
令戴安意想不到的是，一年半之后，他自己竟然来到了新加坡，而且与那位在美国得法的年轻人威廉结为伉俪，同修一部法，成了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
当时我也没有想到，一年半以后，那么我就到了新加坡，而且呢，我和当地的学员一起学法练功，十多年。刚开始的感觉特别激动，就是没有想到一个完全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加坡籍的人，也有很大部分说英语的人，原来他们也练法轮功，而且我和他们一起坐下来静静的学法，每周都见面学法，然后练功，组织很多活动，我们教功，所以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的。
听众朋友，戴安和先生得法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如果您有机会去新加坡，没准儿啊还能在公园里遇到他们呢。到时候您可不要忘了，您是通过大法缘结上的缘哟。好了，小梅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